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苗华案风波未平，全丁薛祥联手黄小红想斗跨赛期；二十大前习亲定攻击法轮功新战略；美国上诉法院驳回 TikTok 上诉，维持不卖即禁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苗华案风波未平，全丁薛祥联手黄小红想斗跨赛期。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刚刚落马，中共高层又传出更激烈的内斗。据青英论坛接获的独家爆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正是同公安部长黄小红联手想斗跨习的另一个亲信中办主任蔡奇。旅美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蔡晨坤日前在青英论坛节目中透露上述信息，蔡晨坤话：习在二十大掌控整个局面后，看起来都是清一色习家的人马，任何过去能够对他构成威胁的人都没有入到核心班子，而军委主要是两派势力，一个是他的所谓陕西帮，即是张佑侠的一边，另一方就是当年军中的福建帮，比如是何卫东、苗华等人。而在党内高层，除了福建帮、浙江帮，就是所谓的新上海帮，而新上海帮主要是丁薛祥。尽管上述人马全部是习的亲信，但他们的内斗依然非常激烈。蔡晨坤爆料说，丁薛祥现在同黄小红联手想斗跨蔡奇，原因是蔡奇向习告密，导致他们两人在二十大上市图受阻。在二十大前，黄小红由公安部副部长被快速提拔为公安部长，当时外界猜测习有可能将他提拔为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但事后都落空。而丁薛祥则在二十大前任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在二十大后虽然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拥有实权的中办主任一职却被蔡奇取代。蔡晨坤在青英论坛中透露，丁薛祥在二十大前是蔡奇的位置，亦即是党内第五号，管党务或人事，包括兼中央党校校长。而黄小红是进入政治局，但后来为什么都出问题，两人实际上都被习各打五十大板。蔡晨坤说，因为蔡奇了解到黄小红在北京有些小动作，习不知道。蔡奇向习汇报后，因为黄小红的一些事是跟丁薛祥两人私下讲，等于是背着习做了令习不放心的事，导致黄小红没入到政治局。另一方面，丁薛祥被派到国务院做常务副总理，这个跟他过去完全是不相干。基于上述原因，蔡晨坤说，这两个人实际上对蔡奇一直怀恨在心，尽管都是一伙人。蔡说，我之前就讲过，二十大之后习将所有原来前朝元老都清洗完，剩低就是他们自己的内部斗起来。二十大前，中南海最高层亲定攻击法轮功新战略。今年夏天突然出现一批特务同所谓前法轮功学员、前神韵演员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大肆攻击神韵艺术团同法轮功。在上个月25号，前飞天学生张群格对神韵艺术团、飞天大学、飞天艺术学院等八个机构同个人提诉。纽约时报则如影随形，在这个期间发表多篇针对神韵的攻击文章。据中共公安内部人士之前对大纪元透露，在海外攻击法轮功是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为了权力野心而向上邀功的计划之一。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今个月5号向大纪元披露，这些计划是直接来自中南海最高层的阴谋报告。同中共体制内人士有联系的袁鸿兵对大纪元透露中共二十大之前一个会议的新阴谋， 员话，信息最开始的源头就是二十大召开前的这个时间点，中共政法委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是秘密会议。政法委的会议基本上都是秘密，参加的有公安部部长、国安部部长，当然还有政法委的书记和几个副书记。袁洪兵说，这次会议还扩大到外交部一些相关官员，还有统战部的一些相关官员，而关键在于习近平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用他们的说话说，就是作了所谓的重要指示。袁转述信息来源的话，说习的指示主要有几点。第一点是，习认为中共在十八大前在国际上对法轮功的打击基本上是失败，意思就是在整个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在海外打击法轮功基本上都是失败。袁洪兵认为，习睇到的失败主要表现应该是法轮功的媒体现在不单止没有被削弱或消灭，反而成了国际上不单止是华文世界，甚至包括英文领域都成了中共主要的敌对势力了。这个是习作了一个结论。习认为对法轮功的打击失败原因是什么？袁洪兵说，一个就是总体上对付整肃法轮功的战略安排，组织上没有强而有力的协调，即是中共在国际间打击法轮功。第二是关于打击的方法，习认为是太保守、太传统、没有新意。习特别指出，主要靠渗透、分化、瓦解的方式，事实证明没什么成功的效果。第三是，习认为对法轮功的打击失败原因在于中共在国际上在法轮功问题上投入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中纪委已掌握，就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浪费甚至是被贪污。所以对于十八大前在海外从事这些相关活动的人员，习提出要进行甄别该惩罚的惩罚，要重新培养对付法轮功的力量。袁洪兵说，习认为整个在海外国际上打击法轮功的问题上形势极其严峻，中共在海外在国际上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精力和金钱，结果竟然让法轮功媒体成了一个国际间在媒体界能起主导性的中共的敌对力量。习认为这个是相关单位重大失职。袁洪兵说，除了前边这个内容，就是习指示要限期改变那种状态，做法上一个是组织上要重新协调，要以政法委牵头协调国内和国际打击法轮功的行动，国内就由公安部负责，国外明确这次打击法轮功主要由国安部负责。这个也是陈一新为什么现在这么活跃的原因之一。袁洪兵特别强调，习提到从具体行动的方案上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袁透露消息来源说，习所讲的一个中心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和家人，提到要直接针对法轮功创始人。袁说，习认为在十八大前打击法轮功之所以没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掌握关键，没有掌握中心点。袁说，习的意思是要彻底全面攻击法轮功创始人的人格，用各种问题攻击，用我们的话就是人格谋杀，这个就是一个中心。袁解释说，至于两个具体方向，一个是舆论战，另一个是法律战，而舆论战又分为两点，一个就是要充分动用一些非官方、没有中共官方身份的媒体和自媒体攻击法轮功。袁说，习认为用中共官媒有两个缺点，第一个是好像搞法轮功搞半日都没有搞垮，由官方出面好损害中共威信，另一方面由官媒在国际上进行这种舆论导向效果不是最好，最好就是用一些身份模糊、立场观点模糊的媒体和自媒体，无论是中文或英文，利用这些媒体进行舆论战，再有就是要对法轮功媒体进行渗透。 原话中共当局要改变过去的那种入去打听只是为获取信息而渗透入去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信息获取，第一没有太大价值，第二亦无助他们彻底打垮法轮功媒体。他们要用新思维，要对法轮功进行高级黑，通过内部人员渗入的运作，让法轮功媒体发出的信息失去公信力。这些就是中共要做的一些新的事。他又说这些是大概一个半月之前知道的消息，结果最近神韵艺术团等八个机构和个人被起诉，所以这个信息就不是空穴来风。美国上诉法院驳回 TikTok 上诉，维持不卖即禁令。美国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在6号作出裁定，驳回 TikTok 的上诉。该裁决指，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因此驳回上诉观点。上诉法院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需依照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要求，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被禁止在美国营运，不可以出现在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和网络托管服务中。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在国会两院获得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在今年4月被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该法案旨在禁止数据经纪商将美国用户的资料传输给敌对国家。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裁决公布后说，今日的裁决是美国人民和 TikTok 用户的胜利，是中共的失败。中共不可以再利用字节跳动对 TikTok 的控制来削弱我们的主权，监视我们的公民，并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穆勒纳尔又说，他对川普总统推动美国接管 TikTok 并允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使用感到乐观，亦期待和欢迎 TikTok 在新的所有权下能够继续在美国营运。根据法案，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业务的最后期限是在明年1月19号，亦即是川普就职的前一日。邱川普上任拒绝入境， USC 敦促留学生尽快返美。在川普即将上任之际，南加州大学向仲在海外过寒假的留学生发了封电邮，敦促他们尽快返美，以免被拒绝入境。据南加州大学新闻编辑室指，南加大国际服务办公室已向持有 F1 和 J1 签证的学生发了封电邮，敦促他们在川普一月就职前返美，以免在入境时被遣返。加州所有大学中以南加大拥有最多留学生，秋季学期有超过17000名国际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 USC 敦促国际学生返美嗰阵应随身携带重要旅行证件，并确保重新入境前更新。耶鲁、麻省理工等知名大学亦鼓励留学生尽快返美。目前川普尚未对学生签证提出限制，但他曾表示在明年上任后几日内将驱逐几百万名非法移民。川普在上次总统任职期间亦曾签署行政命令，对以穆斯林为主国家委内瑞拉和朝鲜实施严格限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